第六章，花园里的陌生人。又一个星期六，我们一整天都在滑雪橇、打雪仗，还和村里的几个孩子一起堆了雪人。到了中午，就连我这样不熟悉乡下的人都感觉天气不一样了。从内陆吹来的南风暖洋洋的，拂过皮肤时又温暖又舒服。结果从下午开始，每棵树都在滴水，雪橇道上冒出了草尖儿。可怜的雪人一点点变小，脚下朝四面八方淌出一道道小水流，脑袋也融化了，只剩下帽子滑落在肩上。太阳快下山时，晚霞是火焰般的红色。我们都穿着长筒靴向农场走去，靴底把融雪踩得咕叽咕叽直淌水。还没到农场大门，我们远远的就听见小羊们不停地叫唤，它们嗅到了春天的味道，正不安分地雀跃着，用身体撞着羊栏，想要去外面的草地上。明天我就让他们出去，琼斯先生一面打扫牲口棚一面说。春天来了，他们也知道呢。孩子们和卡德沃勒也都知道。实际上，他们那天就跟疯了似的，在雪里打滚，毫无理由地放声大笑，或者疯狂地吼叫，就像他们是卡德沃勒似的，喊着，蹦着，把别人推倒。幸好他们没有来推我。多数时候，我只是站在旁边，又冷又无聊。不过，我很开心再次来到农场，来到这间挂着提灯的牲口棚。琼斯先生，小羊后来怎么样了？我热切地问。你过来看，他和善地说。于是，我们又咕叽咕叽地踩过泥浆，走到羊栏跟前。琼斯先生举起提灯，指着角落大声说，看那儿，母羊像上次那样侧卧着，身下是三只小羊，它们正在一起用鼻子拱它的肚皮，心满意足地吮着奶。其中最大的一只就跟在自己家里似的那样自在，甚至还不时挤一下那对占了最多空间的双胞胎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不再撞它了？
不撞了。琼斯先生笑了一下，他也不哭了，还去撞他们呢。他真把另外两个给搞定了。
他朝我眨了眨眼睛，我也抬起头冲他笑了。不过这会儿我们几个孩子都觉得肚子饿得要命，便一路跑回家。下坡时，我远远望见欧文家的那扇窗在暮色中发出一片橘黄色的光，就像在欢迎我们。我又落在后面，但这次我没有生气，而是任凭思绪漫游到我那沉睡的花园里。也许在春天的召唤下，雪莲花已欢然开放，冬兔葵也朝星光扬起它们金色的小脸。我兴奋的心砰砰直跳，而且决定明天天一亮就过去看看。因为周日我们会晚一个小时吃早饭，时间很充足。第二天，我碰巧醒得早，可能因为花园里的鸟儿很早就唱起了歌。天空清澈透亮，东边的天上铺满了云彩，在晨光的映照下，就像粉色和金色的羽毛。珍妮特依然熟睡着，我悄悄穿好衣服，蹑手蹑脚下了楼。时间刚好七点，离早餐还有两个小时。我听到絮絮的轻柔的说话声从育儿室里传来，三个最小的孩子晚上就睡在那里。我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，担心欧文太太已经醒了，后来听出那是弗兰西斯的声音。罗宾爬到他的小床上，要他讲一个星期天故事。我能看见两只可爱的小脑袋亲亲密密地凑在同一只枕头上， 小露西睁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，因为睡意未消，所以没有想动，只从她的小床栏杆朝外瞅他们。
上帝对该隐和亚伯说，带一只小羊来。
弗兰西斯一本正经地讲着，
可该隐拿来的是蔬菜，上帝不喜欢蔬菜。然后该隐就用劲儿推亚伯，亚伯重重地摔在地上就死了。从那以后，该隐变得非常非常忙，因为他又要照顾亚伯的羊，又要照顾他自己的蔬菜。
这时小露西似乎感到自己被冷落了，她扶着床栏要起来，所以以大叫声来迎接这新的一天。那嗓门儿足以把整个房子的人吵醒。我飞快地跑下楼梯，从前门溜了出去。我一直跑啊跑，直跑到半山坡才停了下来，一面喘气一面朝四处望去。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，土沟里还有积雪，地面上一道道雪痕使大地呈现出一副斑驳的样貌。雨雪踩起来又湿又软，雪水淌成了小溪流，使土地喝足了水。我想着那些深藏在土里的根，它们一定已经按捺不住了吧。就像欧文太太说的，有一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雪化了，它们就会再一次一下子全部开花。太阳还没升起，但天空越来越亮，也更清澈。可能树顶上的鸟儿能望见太阳，因为它们像在对彼此通知好消息般欢乐地鸣啭。当我去到花园，翻过围墙，爬下梯子时，我发现花园还沉睡在阴影中。石屋跟前仍然积着雪，但草地上的雪化了。冬兔葵正对我绽放笑脸，雪莲花比我上次看到的更浓密，开得更好了。我心醉神迷地到处走着看着，拐过一个弯后，我突然站住了，双腿像生了根似的动弹不得。庭院里有一个男人正朝石屋那黑漆漆的窗里窥探。我也说不清我是被吓到了还是太吃惊，他那样偷偷摸摸地到处乱看，随即看到了我。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一开始他的表情很凶，可他很快就控制住自己朝我走过来。
早上好，他用一种愉快的声音问，这家里有人吗？
我想没有，我回答道，我觉得这是个空屋，没有人住在这儿，又或者他们全都搬走了。
他皱着眉直直地看着我，
这一下我终于害怕起来。
那你在这儿做什么？
他问得很严厉。其实我应该问他同样的问题，但当时我想不到，我只担心一件事，就是我会被赶出去，所以我鼓起勇气回答说，
哦，我就住在山坡下面，我是经过同意来的，我在照顾这个花园。
他疑惑地看着我，
可你又说你不知道什么人住这儿。
他停顿了一阵，
嗯，我确实不知道，我说，因为我也是刚刚搬来，但住在山坡下的欧文太太认识他们，而且他说我可以来照顾这个花园。
其实我不知道欧文太太是否认识这家人，我也不在乎，当时还没有人教过我应当说真话。那人的态度又一次变了，他和颜悦色地说，
嗯，我觉得这花园真不赖。
他一面说一面到处看，
我自己多少也算是个园丁，你每天都来吗？
我回答说，不，我每天都得上学，只有周末才来。他仿佛松了一口气，又问，
你是说你总是一个人来，平时还有别人来吗？
我想不会，我天真地说，想到还有其他人要入侵我的秘密花园，我就很不喜欢，
不过我一说出口就后悔了。我开始怀疑，这个人也没有权利待在这里，他为什么要问这么多？我不喜欢他，他看起来很憔悴，脸上有病容，还满脸乱糟糟的胡子。他的衣服很脏，身上有一股酒味儿。我也不喜欢他一直四处瞟的样子，他的眼神闪烁而紧张。我牢牢盯着他，他可能觉得不舒服了，于是把帽子拉下挡住眼睛，把脸扭向一边。
好吧，既然主人不在，那等也没用，我会再来的，再见。
他从花园的门上爬了出去，我听见他跳到地上转身走远了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可是当我回头看我的花园时，我发现不知怎么的，鸟儿们不再唱歌了，也许他们被我们的说话声吓跑了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花园里仿佛落下了阴影，某种邪恶的阴影。我也第一次因为独自待在这里而觉得孤单。不过，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很久。当我呆站着，犹豫要不要赶紧跑回家时，眼前突然闪过一道金棕色的影子。那是一颗小松鼠，正从角落里的一棵老栗树上溜下来。它轻轻一跳就落在地面上，而且就坐在树根旁看我。它一面眨巴着明亮的眼睛，一面放肆地抖着尾巴。我的孤独感顿时烟消云散。花园里毕竟到处都是令人愉快的同伴，鸟儿们又唱起了歌来了。我知道这个早晨我想做什么了，于是一直忙活到太阳跃上山坡。我打算堆一座小小的假山，像以前在公园里隔着栏杆见过的，然后我可以在某一天放学后，趁珍妮特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，偷偷地去买一些种子，这样到了夏天，我就会拥有一座缤纷的、开满了香喷喷的花朵的假山。蜜蜂会围着它嗡嗡地叫，蝴蝶会展开它们美丽的翅膀，就像穆迪太太在苏克塞斯的那座花园一样。我一趟一趟搬运着土和石块，直到接近吃早饭的时候。就在我来回跑时，我发现草丛中有一圈纤细的嫩芽，暗绿色的叶子维护着半透明的花萼，里面是还没开的番红花，正等着阳光落在它身上。我已经能看出那些花蕾的颜色，有些是紫的，有些是橘色，还有些是白色。这是精灵的指环，我自言自语说，因为我读过那些故事。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没有人在一旁嘲讽说这纯粹是孩子气，要相信他们也不太难，哪怕我已经11岁了。我跳进花环中间，现在我可以许愿了，我说，一面笑自己，但一面又有点相信。温驯的松鼠和快乐的鸟儿使这神秘的地方看起来像真的仙境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寻思着该许什么愿。我想到了，我希望有满足的喜乐。我就这么说了。许过愿后，我意识到该回去吃早饭了，于是跳出花环，爬出墙外，一路跑下山。风呼呼地吹我的头发，我听到头顶上有奇怪的鸟叫声。抬头一看，那是海鸥。它们在空中盘旋着，翅膀沐浴着阳光。它们从海的那边乘着西风而来，要在这片春天刚刚涉足的柔软土地上狩猎。回到牧师住宅后，我跑上楼梳头，发现珍妮特正跪在床前祷告，这是她早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也是晚上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我发现他祷告后心情总会特别好，所以也许我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问他一个重要的问题。虽然这样会打断他，也会提醒他 问我刚才去了哪里。珍妮特，我叫了一声，他抬起头，
你对圣经是不是很熟？
哦，当然，再熟不过了。
他轻快地回答，果然紧接着又问，
叶莱恩，你上哪儿去了？
可我没接茬。
是这样的，情况有点特别，有一句话我知道开头，也知道结尾，就是不知道中间的内容。它大概是这样的，在什么里有满足的喜乐？
嗯，我不太确定，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在天国里有满足的喜乐。
珍妮特字斟句酌地回答，显然不想承认他也不太清楚。
对，我想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记得没错。哦，早餐铃响了，我们快下去吧。
他得帮忙端燕麦粥，所以一溜烟儿跑掉了。我留在后面慢慢地换鞋，因为还得有一阵子人才会到齐。珍妮特的回答令我失望，因为对我来说天国太远，而且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去那儿。穆迪太太说过，好人死后才能上天堂，我也不确定自己够不够好。实际上我很少操心这些事。我想我比珍妮特好，因为我从不丢三落四，或者像他那样把手绢儿弄丢。我不吵闹，还很整洁。下楼梯时，我心里对自己还十分满意。然而我看到珍妮特后，心里又没有把握了。我想起他是那样急急忙忙地下楼帮忙，罗宾摔倒时也会越过待在一旁的我，哭着径直扑进珍妮特张开的怀抱里。是的，从某方面说，珍妮特比我更关心人。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除了自己我谁都不关心。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令我和珍妮特不一样。吃过早餐后，我回到楼上，一直在想这件事。突然间我看到珍妮特摊在床上的圣经，里面夹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，这引起了我的好奇，他到底在圣经里读到什么？每天早晨，他那么认真地在本上抄写着什么？我弯下腰，清楚地看到他那圆润清晰的字迹：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